张廷玉等，张廷玉等，贺逢胜、傅冠、尹如翁、南居易、族父起重、族弟居业、周世朴、吕维奇、地维告、王家珍、焦元溥、兄元清、李梦辰、宋诗香、麻西、王道纯、田石镇、朱崇德、崇德子国栋。贺逢胜，字克胄，江夏人，年轻时与熊廷弼同乡，但彼此不和。作为生员时，一同受制于督学熊尚文。熊尚文认为这两个生员都很奇特，说熊生是干将莫邪那样的宝剑，贺生是夏侯商脸那样的礼器。贺逢胜乡试中举，家境贫寒，就任应城教育。万历44年，殿试第二名，授予翰林编修。天启年间，任洗马。当时，熊廷弼已经再次被启用为辽东经略。广宁战败后，同乡官员准备揭发熊廷弼的冤情，认为贺逢胜会阻止。贺逢胜变了脸色说，这是国家大事，我怎敢因小嫌隙而耿耿于怀，不加以辨明。立即起草奏章呈上。湖广修建魏忠贤的生祠，魏忠贤听说上梁文出自贺逢胜之手，非常高兴，当天就去拜访贺逢胜。贺逢胜说，误会了，这只是借用官衔的陋习罢了。魏忠贤生气地离开。第二天，贺逢胜被削去官籍。庄烈帝即位后恢复官职，连续晋升。崇祯9年6月，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辅政，加太子太保，改任文渊阁大学士。11年退休。14年再次入阁。第二年再次退休。贺逢胜为人清廉沉静，约束自身，砥砺品行。皇帝做事颇为急躁，贺逢胜始终没有匡正谏言。他再次与周延儒一同被召见，皇帝对待他不如周延儒。等到告老还乡时，皇帝在便殿设宴饯行，赐给金银，赐座蟒袍。贺逢胜感激大哭，伏在地上不能起身，皇帝也流泪动容。这时湖广贼寇大肆骚扰。第二年春天，张献忠接连攻陷齐州、黄州，逼近江夏。有个大野人尹如翁是贺逢胜的门生，跑了300里路，拿着一顶僧帽、一件袈裟来送给贺逢胜。贺逢胜把衣服还给他，说，你只管离开，不要为我担忧。尹如翁离去。五月壬戌日月底，贼寇攻陷武昌，抓住贺逢胜。贺逢胜呵斥说，我是朝廷大臣，你们怎敢无礼。贼寇指挥他离开，于是他投墩子湖而死。贼寇夏天到来，秋天离去。地方官员望湖而祭，有神托梦给湖边的人说，我守护贺相公非常辛苦，你接受病照看他，他左手有黑痣，这就是特征。醒来后觉得奇怪，在湖边等候，尸体赫然出现，查验果真如此。原来沉入水中170天，面色如生。在冬季11月壬子日入殓，地方官员挥泪安葬了他。当初城池陷落时，贺逢胜用船载着家人从墩子湖出去，凿穿船底，全家都淹死了。贺家死者有妻子威氏、儿子贺敬明、儿媳曾氏、陈氏、孙子三人，次子贺光明从别处赶来，共20多人。福王时追赠少妇，是文忠，按制度祭葬和英子。尹如翁离开后回到大野，大野城破，那个慷慨赴死的人就是尹如翁。之后有傅冠。傅冠字元甫，进贤人，祖父傅炯，任南京刑部尚书。天启2年，傅冠考中进士第二名，授予翰林编修。崇祯10年秋天，由礼部右侍郎升任尚书兼东阁大学士。性格简易，有章奏从御前发来，傅冠以为是揭帖，拿起笔就批阅。后来知道错了，惶恐请罪，皇帝立即放他回乡。唐王时命他以原官督师江西。嗜酒，有人弹劾他，于是退休。大清攻下江西，傅冠逃跑，躲藏在门人泰宁人汪亨龙家。汪亨龙抓住他，交给官府，在汀州杀了他，血浸染地面，很久仍然鲜红。南居易，字思寿，渭南人，是尚书南启仲的同族之子，南士仲的侄子。曾祖南从吉与曾伯祖南大吉都是进士，两人的子孙 科举及第接连不断。南启仲是南大吉的孙子，万历八年进士，因祖母年高，请求回家奉养终老。祖母去世后，受刑部主事，有客人将钱财寄存在他家，夫妇都死了，南启仲叫来他们的儿子归还。吏部尚书孙丕阳认为他贤德，调为自己的下属，历任文选郎、升太仆少卿、进太仆卿。万历三十年，皇帝因病下诏免除矿税，释放囚犯，录用谏言被贬的各位臣子，随后又后悔，命令矿税照旧，其余由有关部门商议执行。吏部尚书李代、刑部尚书萧大亨迟了几天没有上奏，南启仲请求立即罢免二人，并命令二部立即按照诏书执行。皇帝非常恼怒，传谕立即停止这两件事，降南启仲一级官职。几事中，萧劲高、御史李培、余茂衡也请求相信明确的诏书，皇帝更加愤怒，一并剥夺他们的俸禄，并且命令加重前被贬谪官邹元彪等人的惩罚，想要前置禁言的人。各位阁臣极力争执，才停止。但几事中，张凤祥迎合皇帝心意，弹劾南启仲其他事情，于是被削籍。天启初年，启用为太常卿，累迁南京吏部尚书，因年老退休。南师仲的父亲南宣，吏部郎中，曾著有《通鉴纲目前编》。南师仲官至南京礼部尚书。南居易年少时砥砺操行，考中万历二十九年进士，授刑部主事。三次升迁后，任广平知府，升山西提学副使，雁门参政，历任按察使、左右布政使，都在山西。天启二年，入朝任太仆卿。第二年，升右副都御史、巡抚福建。红毛仪是海外杂种，青眼红须发，就是所说的荷兰国，自古不通中国，经由大泥，要留把两国与闽商贸易。万历年间，奸民潘秀引导他们占据澎湖，要求贸易。巡抚徐学聚命令他们转贩到那两国。那两国嫌远，商人舍弃而前往吕宋。夷人怀疑吕宋拦截商船，攻打吕宋，又侵犯广东香山澳，都战败，不敢回国，又进入澎湖要求贸易，并且筑城。巡抚商周作拒绝，不能平定。适逢南居易代替商周作，贼寇正侵犯漳州、泉州，招引日本、大泥、咬刘疤以及海寇李旦等为助。南居易派人招降李旦，劝说带走大泥、咬刘疤。贼帅高文律害怕，派遣使者请求议和，南居易斩杀使者，筑城镇守海港，逼迫贼寇的封桂。贼寇困窘，乘船离去，于是擒获高文律，海患才平息。天启五年，升工部右侍郎、总督河道。魏忠贤恨南居易续工不提到自己，阻挠对他的赏赐。给事中黄承浩又弹劾南居易依附门户，越级升至高位，于是被削籍离去。福建人到朝廷申诉，不被听取，于是立祠祭祀，在澎湖和平远台刻碑。崇祯元年，启用户部右侍郎、总督仓厂。陕西镇缺饷达三十多个月，南居易请求将陕西英书网关门的赋税留下三十万，缓解其急迫，批复同意。京畿戒严，南居易在通州为守城做了很完备的规划。恰逢工部尚书张凤祥因军械不备被下狱，四司郎中在狱中病死三人，于是诏令南居易代替张凤祥。不久，是炮石炮炸，兵部尚书梁廷栋弹劾郎中王守吕失职。王守吕害怕，诋毁兵部郎中王建后诬陷自己。廷议认为不像王守吕说的那样，于是将他下狱。南居易上书救助，皇帝认为他徇私，削籍回乡。廷杖王守吕六十，贬为平民。不久平定守城功劳，恢复南居易的官职。崇祯十六年，李自成攻陷渭南，责令南家出饷银160万。南启仲时年83岁，遇害。又降南居易以及南启仲的儿子礼部主事南居业都不服从。第二年正月，贼寇派兵押送他们离开，施加炮烙。二人终不屈服，绝食七天后死去。周世朴，字丹齐，商丘人，万历四十一年进士，任曲沃知县。太昌元年被征召受理科给事中。宦官王天爵挑选晋身男子，索贿激起事变。 守陵的刘尚忠鼓动邻军协赏。刘朝等人假借运送军器的名义出行山海关外，气势汹汹，制造李石攻击周启元。一群宦官索要东衣，侮辱尚书钟与正、周世朴都上书争论。周世朴性格刚强果敢，不能委曲求全，随顺世俗，尤其喜欢与宦官对抗，身为魏忠贤所憎恶。适逢应当升任京卿，魏忠贤压住不下，周世朴于是称病辞官回乡。崇祯元年，启用为太常少卿，历任户部左、右侍郎，升任工部尚书。皇帝命宦官张仪宪监督户部、工部出纳，周世朴以此为耻，多次与他冲突。张仪宪在皇帝面前攻击周世朴，周世朴上书答辩，言辞正直，皇帝无法为难他。不久，驸马都尉齐赞元因遂平长公主的坟驾，周世朴不援引瑞安大长公主的旧例，而寿宁大长公主去世时却援引瑞安例，齐赞元上书仇敌周世朴，于是被削籍。崇祯十五年，廷臣交相推荐，不被召用。同年八月，李自成攻陷商丘，周世朴与妻子曹氏、妾张氏、儿子举人周夜熙、儿媳沈氏同日上吊而死。吕维奇，字介如，新安人，祖母牛氏因守节被金表，父亲吕孔学侍奉母亲孝顺，捐赠1200石粮食赈济饥荒，两次被金表效益。吕维奇考中万历41年进士，受兖州推官，升吏部主事，历经四司。光宗驾崩，皇长子未即位，内侍引导他前往小南城。吕维奇在慈庆宫谒见，说灵柩还在停病，皇帝不能轻动，于是停止。天启初年，历任考功，文选员外郎，进燕封郎中，告老回乡。开封见魏忠贤生祠，吕维奇写信给士大夫告诫不要参与。魏忠贤毁掉天下书院，吕维奇设立知权讲会，祭祀一落七贤。崇祯元年，启用为上宝卿，升太常少卿，都四仪馆。第二年四月，廷议军饷，吕维奇陈奏十五件事。同年冬天，上奏防微八件事，说陛下起初勤于批答，现在有时留中不发，留中多则一律起，应当防备第一。起初虚心商议，等到你旨意有不当，就该你直接执行。难道没有应当坚持上奏的，应当防备第二？起初没有疑心厌倦，疑心厌倦是诸臣自取，现在却连共工、回这样的人都一并禁用，应当防备第三。起初每日御林讲言，现在开始传旨免讲，应当防备第四。起初少侍御，谨慎宴游，现在有时偶尔涉足，应当防备第五。起初谨慎行御，现在有下诏狱的，而且登闻鼓频繁被敲，恐怕增长萧宋之风，应当防备第六。起初重视停推，现在偶尔用陪推，不是常规，应当防备第七。起初乐于听直言，现在有时谴责呵斥，应当防备第八。皇帝用幽旨答复他。崇祯三年，升南京户部右侍郎、总督粮储，设立会计部，查考隐没亲戚以及积欠不交的，各有数十百万，大的弹劾上奏，小的逮捕治罪。立法严格督促屯田课税，仓廪渐渐充实。条陈上奏六项建议，说稽查出入以杜绝清余，增加比较以完结积案，设立本科以重视提复，按时会计以核支收，确定次序以杜绝营私，禁止差甲以修职业。皇帝称赞好，立即实行。崇祯六年，升南京兵部尚书，参赞机务，清理出冒名军士8000多名，请求申斥江防，忧虑凤林孤立在外，不被省察。崇祯八年正月，贼寇侵犯江北，派参将薛邦、陈防全交，赵世臣戍浦口，赵世臣溃逃，南京震动，凤阳也随即告陷。大计时移，言官又弹劾其他事情，于是被除名。当时吕维奇的父亲吕孔学躲避贼寇在洛阳，吕维奇于是回到洛阳，设立议洛会，门下200多人，铸成孝经本义，进呈给皇帝。崇祯十二年，洛阳大饥荒，吕维奇劝福王朱长洵散发钱财以饷世人，以振奋人心，福王不听，于是拿出所有私仓粮食设局赈济。事情上报后恢复官职，但饥民大多跟从贼寇， 河南贼寇重新赤盛。不久，李自成大举来攻，吕维奇分守洛阳北城。半夜，总兵王绍宇的军队有骑兵奔驰，在城上绕圈呼喊，城外也呼喊响应，于是城陷。贼寇中有认识吕维奇的说，您不是赈济饥荒的吕尚书吗？我能让您活命，您可以再见隙离开。吕维奇不答应，贼寇簇拥着吕维奇离开。当时福王朱长寻藏在名舍中，贼寇追踪抓住他，在路上遇到吕维奇。吕维奇被反绑着，望见福王喊道，王纲常最重要，同样是死，不要向贼寇屈膝。福王瞪着眼不说话。在周公庙见到贼寇首领，按着他的脖子让他跪，吕维奇不屈，伸长脖子就任而死。当时是崇祯十四年正月某日，吕维奇55岁，追赠太子少保，按制度祭葬因子。而吕维奇在新安的家，崇祯16年城破，家也破灭。弟弟吕维诰，字太儒，由选贡生任乐平知县，至此解职回乡，也守节而死。追赠按察佥事。福王在南京即位，加赠吕维奇太傅，是中节。王家珍，长垣人，万历35年考中进士。天启年间，历任左迁都御史、巡抚甘肃、嵩山部长营定，代称骚扰西部边境20多年。家珍到任后，三次进犯，三次击退，先后斩首540人。升任户部右侍郎，转任左侍郎。崇祯元年代理部务，边饷没有按时发放。秋季，辽东兵哗变，巡抚毕自肃上吊自尽，皇帝大怒，削去家珍的官籍。后来续录甘肃的功劳，恢复他的官带。9年7月，京师遭到兵祸，启用为兵部左侍郎，不久以本官兼任右迁都御史，总理河南、湖广、山西、陕西、四川、江北军务，代替卢象升讨伐贼寇。正值河南巡抚陈必谦被罢免，就命令他兼任都帅。将士在南阳会剿贼寇马进忠等，又派兵救援襄阳，在牌楼阁大战。这年冬天，家丁哗变，烧毁开封西门。家珍夜晚从外面回来，安抚犒赏，第二天早晨派往南阳讨伐土寇杨四而去。杨四是武阳的大盗。起初，杨四和他的同党郭三海、侯玉明等向陈必谦投降，到这时又反叛，所以家珍由此派遣。后来南阳同知万年策和奸计推官汤开远、诸将左良玉、牟文寿等接连打败杨四，杨四被烧死，他的同党也被诸将擒获诛杀。在这时，刘贼全部奔向江北，刘都震惊。言官说，家珍奉命讨伐安庆贼寇，没有一次出中州。皇帝也因家丁之变，心中轻视他。第二年四月，就把总理职务交给熊文灿，命令家珍专门安抚河南。文灿未到，下诏派左良玉救援安庆，家珍不派遣。秋季，刘国能进犯开封，皮将李春贵等战死，议罪，家珍被撤职闲住。过了很久，李自成攻陷京师，派兵占据长垣，设置伪官。家珍和他的儿子袁凯一起上吊自杀。焦元溥，字含一，三原人，万历41年考中进士，历任沙河、郡两县知县，考核最优，被召为御史。熹宗继位，移公之意兴起，刑部尚书黄克纂请求宽恕盗窃宝物的众多宦官。元溥驳斥他说，光宗是神宗的长子，为长子的人就是忠诚，那么为福王的人就不是忠诚。孝端、孝敬是神宗的皇后，为这两位皇后的人就是忠诚，那么为郑贵妃的人就不是忠诚。孝元、孝和是光宗的皇后，为这两位皇后的人就是忠诚，那么为李选侍的人就不是忠诚。贵妃30年的心事，谁人不知？张叉手持木棍，危险在呼吸之间，还忍心说吗？何况在先帝登基之初，忽然传来皇祖封后的命令，请求封号不得，就进献美色。张叉的木棍没有击中，就用女优的诱惑来投递。崔文生的药不迅速，就用李可灼的丸药来催促。先帝想要避讳说起禁欲之事，于是甘愿蒙受不白之冤。现在即使后代贵妃始终恩礼，但正养性的都督不可不剥夺， 崔文生不可不凌迟。如果既然搁置不问，岂不是几乎忘了父亲？李选是一个工人，更不是贵妃可比。如圣谕所说，在暖阁阻拦陛下，挟持陛下垂帘听政，以及欺凌虐待圣母的情状，有臣子不忍心说的。现在即使为选侍祈求怜悯，只可请求宽宥以前的罪过，酌情从优处理，但遗宫的始末不可抹杀，盗窃宝物的众多宦官不可宽恕。如果既然搁置众宦官不问，岂不是几乎忘了母亲？奏书呈上，整个朝廷都寒冷恐惧。天启二年，因守丧回家，扶桑期满回朝，出京巡视真定各府，按例转任凤阳兵备副使。当时崔文生出京镇守两淮，想要报复元溥，于是元溥称病回家。崇祯二年启用元官，分巡河东道，升任宁武参政，有平寇功劳，就地升任山西按察使。七年升任右迁都御史，巡抚大同。当时边事日益棘手，士兵缺额，粮饷又长期缺乏，连年饥荒，百姓讨马粪来吃。元溥请求免除赋税，赈济灾民，增加粮饷，主管官员不能回应。过了一年，自我弹劾请求离职，于是被罢免回家。十六年冬，李自成攻陷关中，元溥和堂兄元清一起被俘，被勒令交出金银。元溥瞪大眼睛大骂，贼人拔掉他的舌头，肢解了他。元清字战一，由进士历任宣府巡抚。七年秋季，因万全左卫失守获罪，被夺去官职，贬谪戍边。很久以后被释放回来，年纪七十岁。到这时坚守节操，绝食七天而死。李梦辰，字元居，睢州人。崇祯元年考中进士，授予庶吉士，改任兵科给事中。当时盗贼在陕西兴起，山东曹州、蒲州之间的盗贼道路阻塞300多里，河北有回贼。孟辰逐一陈述这些情况，请求敕令将立紧急防备。五年，上书说内外交相作乱，陕西、山西、山东、直隶多乱，两河居于中间尤其重要之地，铅销长期市价未偿还，漕粮每年运输负担不断，宗室禄米一并征收，南阳家派、黄河决口年成欠收，驿站催科之患百出，百姓家中空无一物，生计日益不知，急难时谁肯效命？两河的标兵、辞兵、新旧不满7000，一旦有警报，防御依靠什么？今日的要务是紧急防河、修缮城池、准备器械、训练乡兵、制造甲胄，尤其以收拢人心为根本。皇帝命令有关部门严厉整顿。六年冬季，大盗全部聚集在河北。孟辰担心他们向南进犯，请求敕令河南各道监司紧急防备渡口，而巡抚移驻魏辉与山西、保定两位巡抚互相配合紧急攻击。皇帝正把奏章下到兵部讨论，贼寇已经从渑池偷偷渡河。从此中州郡县没有一天不报告警报了。累次升迁到本科左给事中。又说将领骄横，士兵强悍，邓启、张外家的军队杀害主将而反叛，曹文照、艾万年的军队看到贼寇就逃跑，尤世威、徐来朝的军队离开逊地而逃遁，现在张全昌、赵光远的军队竟然倒戈作乱了，迎泽抢劫仓库杀人，掩尸列营对垒，而且全昌等会剿狱贼到处逗留，等到中途兵变，全昌竟然东行，光远才开始西向，如此骄横抗命，怎么能不重置？皇帝很采纳他的话，升任吏科都给事中。都御史唐世济推荐霍维华，福建巡按殷喜臣推荐周维京，希望一起翻逆案。孟辰上书驳斥，世济、喜臣都被交给法官贬谪戍边。不久升任太常少卿，累次升迁到通政使，因带人山薛奏章获罪，降级调任。不久有人持经嘱托某中书舍人贿赂大学士，请求担任副都御史。巡逻士卒查访得到此事，供词牵连孟辰。皇帝命令孟辰自己上奏，事情得以澄清。但孟辰终究因此被削籍。十五年春季，贼寇进攻开封，没有攻克，于是离去，攻陷西华，屠杀陈州，逼近睢州。当时睢州缺少镇官，孟辰回家就登城主持防守。不久贼寇从其他城门进入，簇拥孟辰见罗汝才。 汝才问他想要什么。孟臣说，我是大臣，只想死罢了。汝才离开，派他的门客劝降，并进献酒。孟臣把酒杯扣在地上，叹息起身，掐住喉咙而死。妻子王氏正在生病，听说后绝食而死。宋诗香，耀州人，万历44年考中进士，历任御史。天启3年5月请求停止内操，说自从刘朝经营托死和沈洪谋划巩固宠爱的计策，洪以募兵作为朝的外户，朝以内操作为洪的内援，宫廷内外只知道有刘朝而不知道有天子，上天开启圣聪，一旦暴露放逐到南京。然而刘朝虽然离去，但3000斛履归向何处？世上没有积蓄怨恨的人，暗中分布在左右而不造成祸患的，现在只有解散他们而已。平时庇护刘朝的是黄克纂，不久以荣正内宣；弹劾刘朝的是毛世龙，不久因构陷被削籍。难道不是掌握兵权占据要地，互相恐吓，以至于此吗？皇帝认为内操是祖宗旧例，不采纳，又陈述足才的策略，请求减少上贡，淘汰冗官，核查营造，节省赏赐，都是宦官不便利的，被阻止不施行。奉圣夫人客氏的儿子和宦官王体前、宋进、魏进忠等12人都世袭锦衣卫，进忠就是魏忠贤。诗香极力劝谏，又说左都御史熊尚文、工部侍郎周英秋、登来巡抚袁可应当离去而不离去，光禄卿虚之宴、太常卿吕纯如不应当来而来，皇帝都不听。4年，巡按河南，辞别皇帝说，现在说话的人都说治平要务，却整天筹划边事，商议国际，整顿吏治，考虑民生，消除盗贼，而漫无实效。之所以如此，是因为台谏以禁言为职责，条奏一上就说尽了职责，话是否实行放置不问。六曹以提复为职责，提复一上就说事情完毕，是否实行放置不问。内阁以票你为职责，票你一定就是明诏，旨意是否实行放置不问。上欺下骗，酿成大患。现在民怨已急，天怒已甚，灾害并至，民不聊生，相聚想作乱，十有八九。我担心今日的祸患不在辽左、贵州、四川，而在数百年休养的黎民百姓。第二年复命推荐部内人才，首先提到尚书盛以鸿。魏忠贤则被他徇私，降一级调任。诗香于是回家。崇祯元年召回恢复官职，升任太仆少卿，累次升迁到太常卿，退休。奸人宋孟郊假冒诗香的手书经营兵部事务。事情被发现，诗香被逮捕，关押在监狱2年。到徐时齐担任刑部尚书，才得以昭雪。16年冬季，贼寇攻陷耀州，诗香死于此难。麻溪，庆阳人。父亲马永吉由庶吉士担任御史，最终任湖广按察使，以清廉操守闻名。麻溪考中万历35年进士，授予庶吉士，改任宾科给事中。代王长子鼎位，揭发父亲废长立幼。麻溪弹劾代王无君，鼎位无父。40年，尚书陈述那件证，举梅补，补大辽，登一役，速考选术士，没有回复。后来又请求重视5科，恢复笔试，清理纳籍，淘汰家丁，体恤班操，紧急编饷，当时也不能采用。辽东巡抚杨浩请求使用旧将李如梅，因麻溪进言，改用张成英。成英未到而镇元宝、曹庄相继失势，杨浩都不以实情上报。麻溪两次上书弹劾他，杨浩不久隐退。后来和潼关孙振基等弹劾熊廷弼杀人媚人，又说汤兵营取重韩进，关节显然，话语在振基传中。不久请假回家。45年经查，兵营党掌权，因麻溪依附东陵，贬为山西按察之事。天启2年启用为兵部主事，历任上宝城、少卿，改任太常。5年6月，魏忠贤党羽御史陈世展弹劾他，于是被撤职。崇祯初年恢复官职，退休在家。16年冬季，李自成攻陷庆阳，麻溪死于此难。王道纯， 字怀居，蒲城人。天启五年考中进士，授予中书舍人。崇祯三年升任御史。尚书陈述打破资格的说法，说全除、举和、考选、甲乙科高低太悬殊，应该变通，则贤才日益增多。皇帝命令有关部门立即施行，但甲科势力重，最终不能改变。刘贼蹂躏关中，道纯请求紧急赈济饥民，不要使他们跟从贼寇，回复许可。后来弹劾罢免光禄卿苏进，参政张耳基。四年弹劾吏部尚书王永光应当离职有三条，不可留任有四条，不被采纳。巡按山东，当时李九成、孔有德在吴桥叛乱，向南进军。道纯致信巡抚于大成，命令他讨伐抓捕，大成不相信，再次催促他，大成便托称有病请求告假，与登来巡抚孙元化派遣使者招安。道纯认为不对，请求下诏让两位巡抚迅速剿灭。等到贼军攻陷登州，元化被擒，大成仍然主张招安。道纯愤慨，上书直言力争，皇帝当即任命道纯为监军。等到徐从志代替大成，谢敛代替元化，一起进入莱州，被贼军围困。在外调度的人只有道纯一人。贼军派人假装请求招安，道纯烧掉书信，斩杀使者，急送奏书说，贼军每天用招安愚弄我们，一次招安就丢了六座城，两次招安就丢了登州，三次招安就丢了黄县，现在四次招安而莱州被围，我军屡次受挫，怎能再战，请求速发大军拯救这片危土。当时周延儒、熊明玉主张招安，道纯反而被斥责。明玉派直方主事张国臣参谋军事，国臣进入贼军招谕，贼军假装答应，但围攻如故。等到总督刘宇烈到来，进军沙河，道纯与他同行。宇烈内心胆怯，按兵不动，每天讨论招安，不久弃军逃跑。道纯再次请求速战，不被采纳。等到巡抚谢敛被擒，皇帝震怒，逮捕宇烈，召回道纯，明玉也被罢免。宇烈被交司法处置，牵涉道纯分担过错。道纯上书驳斥他所做的十多件事，命令有关部门一并审理。又弹劾明玉、国臣勾结误国十条罪状，言语涉及颜如。奏书未下，颜如泄露给国臣，国臣也弹劾道纯十条罪状，道纯于是同时弹劾颜如。皇帝都不追问。不久贼军平定，道纯最终因监军失职被定罪，贬为平民。崇祯十五年，因廷臣推荐，将被启用，未成。等到李自成攻陷蒲城，道纯坚守节操而死。福王时按制度追赠抚恤。田石镇，富平人。天启二年进士，历任光山、灵宝知县。崇祯二年入朝任御史，尚书弹劾南京户部尚书范济士、顺天巡抚单明许、御史卓迈结党逆罪，并请求免除故御史下之令被诬陷的赃罪，都得到批准。弹劾刘鸿勋收受田养金钱，嘱托吏部尚书王永光用为四川巡抚，田养最终被罢免。石镇因揭发鸿勋私情，升官一等。不久又弹劾永光及温体仁，触怒圣旨，被严厉斥责。御史袁鸿勋是永光心腹，被弹劾罢职，永光极力援救他。石镇说，鸿勋因阁臣刘鸿勋贿赂败露，就肆意独辩。不知鸿勋之所以令人稍感快意，正因能辨别徐大化、霍维华等人的奸邪而斥退他们，怎能借此作为翻案的借口。鸿勋计策得行，大化、维华之辈将乘机钻空子，祸害不可胜言，因而推荐前光禄少卿史记事，家徒四壁，讲学著书，急宜召用，皇帝不采纳。石镇既屡次触犯永光，于是按年例外调为江西右参议，调任山西，就地升为左参政，罢官归乡。崇祯十六年冬，刘贼攻陷富平，授予他伪职，不屈而死。同乡朱崇德，字纯安，是侍郎朱国栋的父亲。国栋中天启二年进士，历任户科给事中。吏部侍郎张杰推荐逆案中的吕纯如，国栋上书极力诋毁。随后又弹劾两广总督熊文灿招抚海盗刘湘，奏此掩饰七王五条罪状，皇帝严厉斥责文灿。 而国栋累迁至巡抚山东右迁都御史，都至昌平。崇祯十五年去世。国栋去世的第二年，富平被贼军攻陷，贼军驱赶崇德前往长安，中途称病。贼军见他年老，以为真的生病，听任他回去。崇德说，起初我之所以隐忍，是为九族考虑，现在得到死的地方了，于是向北方拜了两拜，上殿死。当时关中诸死节者刚一叙，而国便到来，福王即位，才追赠崇德右副都御史。赞语说，刘贼荼毒中原，所到之处糜烂，士大夫遭遇祸难的，不死则受辱。然而在那时，徘徊隐忍，蒙受污垢而最终自尽的人也不少啊。贺逢胜等人从容就义，面对患难而不改变节操，一死难道不重要吗？冯胜与南居易、周氏普公正亲政，吕维奇学问精深，品性纯正，本是朝廷中的贤士大夫。宋诗香所谓上欺下瞒，酿成大患，末世的习气，他这番话真是令人痛心啊。